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Welcome back to Season 4. 哎，为什么一开始就可以讲错？对不起啦，大家，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然后我今天去奋起湖玩。哎，糟糕，我刚刚想说要讲的事情，现在就是被这个意外的错误就整个打乱了。Anyway, 反正我们节目就是乱来嘛。我今天去奋起湖。然后呢，其实也要感谢这个脸书上面粉丝专页上面的朋友给我的一些建议，因为我就是好不容易教课到这个星期六结束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回台南过年之前真的好想要去大自然走一走哦，而且同时也是因为被民雄的这个空气呢搞到有点就是愤怒，因为真的空气太不好了，那种空气不好是我宿舍的门一打开就会闻到有点像烧东西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的手啊在空气里面就是久了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就是会有灰尘感，就是你会觉得说整个触感哇哦这么柔顺，但都是灰尘，所以对，就是有点觉得说不行，一定要去大自然走走这样子，同时也是要测验一下到底是我的鼻子有问题，还是说是真的民雄空气不好这样子。我觉得我是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觉得民雄空气不好的人，就一直在这么念，一直在节目这样讲。总之呢，非常开心的从嘉义的北门车站出发，其实真的是很临时，因为我真的就是前一晚就想说，哦，绝望定一下好了，结果还好就是还有剩这个火车票，所以我今天呢就从这个嘉义的北门火车站一路就坐到了奋起湖。那我当然就是很怂的那种台湾人，一直以为奋起湖是一个湖，但其实它不是湖哦，亲爱的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奋起湖的话，千万不要因为以为它是一个湖就去造访，因为连个水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很开心能够去，因为山上的空气真的很好，然后今天我去的天气呢也非常的好。我唯一就是说值得小抱怨的地方就是那个火车啦，虽然搭那个火车哈真的是一个特殊的体验，因为那火车很短，就短到有点荒谬这样子。我本来想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火车，但因为上山路嘛，所以其实当时建造的时候一定就很不容易，然后现在我们就是用当时留下来的古迹这样的一个 size 呢搭这个小火车上山这样子。那体验归体验，但我跟还没有搭过这个小火车上那个阿里山的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哈，因为火车真的很晃，它晃到一种就是比你任何搭飞机遇到乱流的那种晃还要再晃的晃。有看我限动的人呢就会知道说我平常握 camera 是算稳的胖子哦，但我在那个小火车上我怎么紧握它就是这么晃，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那个晃的程度到底是有多么离谱。所以你上火车之前千万不能吃太饱，不然你就会吐在火车上。虽然火车上还是有厕所的 OK, 但是尽量避免这种惨剧啦。那我个人觉得奋起湖附近的行程呢大约11点，因为我是大概11点21分到，然后我是搭3点的火车回嘉义，我自己觉得3个半小时还算蛮舒服的，因为其实附近能够走的地方并不多了，它就是有老街啊，有老老街啊，然后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字怎么念啊，孝南林对不对， 百年孝楠木，是不是念孝啊？我不太确定。但就是因为当地的那个招牌是打孝，对啊，生孝的孝。OK， 孝楠木，我觉得那里真的很漂亮。就是一进到那个森林里面啊，一进到那个树丛也没有啊，就是树林里面，真的有一种啊、哦，很舒畅，然后那个空气真的很好，然后也非常的美。我在那边度过了蛮开心的一小段时光。如果说我唯一要抱怨，诶，我这个人怎么在抱怨呢？好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林道的这个步道哈、哦，真的有点太短了。就是我觉得那个区域如果能够再大一点的话，因为我是很喜欢散步的人，那我觉得那个步道哈、哦，就是真的是走个五分钟就走完了耶。因为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绕一圈，然后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大家就是这样子哦，粗鄙姐哈，哦，给他跪起哦，塞几链，然后等来安内德伯啊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自己在台湾最想念欧洲的其中一件事情，当然绝对不会是食物，就是最想念欧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欧洲很适合散步。有没有住在欧洲的你们，曾经去欧洲过的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就是即便在欧洲的公园都是大到像我们贝伦，就是你就是随便走都是要一个小时的这样。然后因为走路的时候是我蛮可以思考的时候，所以我蛮需要那种可以一直走，然后我不用太担心路况的，然后它 路面又是平坦的，就是不会有太多车，然后最好风景又还 OK， 风景不用到绝美，真的我个人没有那么挑，但是空气要好吧。以上，对，一直在影射我们民雄，所以我觉得今天走在那个步道呢，就会觉得说哇啊，怎么走一下就没有了，好可惜哦。就是顿时间的非常非常想念这个欧洲，就是好像怎么散步都散步不完，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很长的午后就是一直走路啊，沿着河啊，沿着公园啊，这样散步，然后思考，然后自言自语，我还蛮想念那样的时刻的。然后在欧洲还可以去蒙阿波散步啊，自言自语，我真的好需要自言自语哦。可是因为在台湾的空间比较小嘛，所以我发现我在台湾自言自语的时候都会被人家侧目。那倒不是说我 care 被人家侧目，就是说这你的心情还是会被干扰吧，因为你就会被一些余光，然后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人家离我很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今天坐那个小火车，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去嘛，然后那个小火车因为很小，所以它的座位又比一般的火车还要小，所以我跟旁边的那个人呢中间是没有扶手的哦，也就是说我要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坐一个中间没有扶手隔间的双人位。你知道这对我们难相处的天蝎座有多么痛苦吗？因为我是尽其所人不愿意碰到任何就是身体接触，不要碰到任何陌生人的那种人是怎样觉得对方很脏吗？没有啦，是我很脏好不好，就是我就是觉得能够不要碰到对方，能够距离远一点就距离远一点，我真的很需要距离感，就不要碰，不要离我那么近对，所以我今天整个说实话了，在我们小火车上面我有点如坐针毡啦这样子。那所以我一找到，可是因为好像我们又是实名制坐火车是不是，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乱换位置，事实上有一个位置是空的啦。那我有在某一个瞬间真的有点受不了，我就跑去我右手边的那个一个人的位置坐一下，结果没想到下一站就有人上来了，所以没办法，我要回去跟这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这样子互相的磨蹭哦真的蛮痛苦的。那因为想念着欧洲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说今天可以来聊一件事。 Oh my god, I'm so organized 就是我今天想要聊聊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几座欧洲的城市，跟我认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那也欢迎大家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呢，也可以来信或来讯跟我讨论。首先我觉得一个，当然我现在讲的都是我个人的意见啦哈，就是仅供参考。嘿，我觉得我喜欢的城市一定要有看不完的表演艺术，不然我待不久。可以去观光哦，可以住这种三天两夜那个 OK。可是如果我真的要住在那里的话，那个地方真的一定要有剧场，一定要有舞蹈，一定要有看不完的文化的活动，不然我真的住不久。 那所以像温伦敦哈，温爱丁堡哈，还有温巴黎，还有温柏林，其实都蛮棒的。话说我们科隆的这个剧场哦，戏剧其实没有那么的蓬勃，科隆反而是音乐方面的节目比较蓬勃。那在伦敦就是有看不完的戏啊，在莫斯科就是有看不完的戏。那这些东西都是我极度想念，我发现了，所以我才发现说我在科隆的那段时间哈，我真的是非常不怕。我就这样子常常跟我有时候就跟塞瓦讲说，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平常的我自己。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就是有我们的喜好啊、嗜好啊、兴趣啊、技能啊等等堆叠出来的一个个体。那今天把剧场抽掉，把旅行抽掉，胖子就只剩下油而已耶。所以我那一段时间呢，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行走的油。就觉得说哇塞，我真的是有种就是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的这种状况。所以我在科隆的时候真的面目好可憎哦。我觉得能够跟我相处真的也算是厉害，因为我个人就是很难相处。那基本上有旅行有剧场的时候呢，我整个人会稍微随和一点，但没有那些东西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是个贱人啊。所以塞巴其实还蛮可怜的。 anyway， 那当然这个有剧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另外那没有剧场，有这个世界有两个地方我好喜欢列排行榜，这是有两个地方是它没有剧场我还是可以住久一点的。一个就是温冰岛。我跟你讲哦，我觉得冰岛，在冰岛呢，我真冰岛大概是唯一一个地方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寂寞或者是孤单这个字。是不是很意外？你们会觉得说，因为我之前住在冰岛一个月的时候呢，我是住在一个只有497个人的小村庄嘛，那我第一季有跟大家聊过，所以照理来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荒谬，就是你搞不好一整天走出去都不见得遇得到一个人。但我觉得冰岛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后来我去冰岛其他走去其他地方玩，我觉得冰岛为何会让人完全不孤单或不寂寞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整个大自然是真的有灵性到你觉得它是在跟你讲话的。其实我认为整个大自然都是可以跟你讲话的，但我觉得在冰岛那种感觉特别的清楚。就是我真的很忙欸，就是我走在大自然里面，我走在那个海岸边啊，我走在森林里面啊，我走在一片迷雾里面啊，或者就算是从我住的宿舍走到我们的工作室那个路上，我都很忙欸。我就觉得这些生灵们都在跟我说话，然后我也在跟他们说话。所以其实我在冰岛的任何一刻我都觉得很忙，都觉得一点都不孤单。反而是在像伦敦这种大都市，然后在纽约这种大都市，你即使每天跟你交错的人大概是成千上万，没有那么多啦，但就是很多很多人其实都跟你这样子擦肩而过，然后你也生活在一个这么密度这么高的一个大城市里面，可是你其实往往会觉得更孤单。那这是我是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很美。那我其实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年纪小的时候不会懂得去感受这些，小时候都会觉得说喜欢花花草草啊，喜欢大自然是老人的事情。那好吧，那就是我老啦。我也不晓得耶，因为我觉得跟大自然相处比跟人相处容易多了，是多讨厌人啊。但是不要坐我旁边小火车。所以我觉得冰岛是一个，我觉得亲爱的各位，如果你是很喜欢大自然的，如果你是不怕孤单不怕寂寞，但是如果你是很怕孤单很怕寂寞的，都很适合去冰岛。在那个地方你会你的思维，你对生命的感受，你对时间的感受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冲击。这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冰岛。那如果你真的很怕很冷的话，你也可以夏天去啊。虽然例如说像我去的时候是夏天，我整个七月都在冰岛，但是大家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啦，因为冰岛就是那天气，我第一季有聊过嘛，它那个 这个天气就是瞬息万变啊，所以呢还是要做好各种的防护措施。那另外一个城市是，如果他没有剧场，我其实也蛮 OK 的，就是温尼斯坦堡。嘿，伊斯坦堡，其实我整个土耳其我都很喜欢啦。但讲到这边呢，所有有去过土耳其的女性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有别的意见对不对？因为我在听过太多女性的旅人去过土耳其，大部分蛮多人都会蛮抱怨说土耳其男人真的很烦因为他们就是死缠烂打，就是要搭讪，然后搭讪的那些招数都一样，然后就会已经到骚扰的程度了。那我当然对于这个方面表示遗憾，那因为我个人都是没有人要搭讪的，所以我没有这个困扰过，然后加上是生理男性的关系，所以呢其实我在土耳其的整个自助旅行的经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土耳其是我过去还会在沙巴克旅行的时候呢唯一一个国家是我真的是会主动收到一大堆邀请，就是他们会就是说就是把你当兄弟一样，就是邀你到家里来做客这样，然后真的就是真心的款待你，然后好好的就是愿意跟你交流，然后想要这种对外界的好奇心，然后想要多认识你，然后想要就是大家维系一个友情的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在土耳其受到很多土耳其朋友的照顾，然后伊斯坦堡，我跟你讲，我喜欢伊斯坦堡，喜欢到我一度叫自己，你知道 Istanbul 是它的英文，我一度叫自己 Istanbul 我真的很爱伊斯坦堡。我后来大概去了，我总共去了三次啦，有一次还在伊斯坦堡住了将近三个礼拜。因为它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中西完全完美的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混乱，我发现我喜欢混乱那迷之音，你干嘛要去德国？德国这么整齐。
我也不晓得耶，怎样，糟糕
但我得，那就让我住德国然后去土耳其玩嘛，这样可以吗？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伊斯坦堡很迷人，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街区里面，然后你就看到非常的所谓的很西化的建筑，然后你可以吃到很多很西方的食物，然后你也可以见到各式各样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但另外一个转角呢，它就是那种非常古老的建筑，然后清真寺啊，然后什么的，就是那些东西合在一起的这种无违和的复杂交织感是让我非常非常着迷的。那特别是他们的那个超级大又超级乱的那个 Grand Plaza，就是那个大市场吧，哈，就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你大概人生当中所有东西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这样子。就是我好喜欢这种市集哦，这种目不暇给的，好热闹，然后好像人的一生都可以在那边被看尽、看透的那种感觉，我非常的喜欢。我目前为止去过50个国家，然后也很幸运的见识过很多美景，但其实唯二让我真的有下巴掉下来的地方呢，一个是奥斯陆的维格兰公园的雕塑品，就是它美到让我觉得瞠目结舌。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那个很特别的地形，我真的是爬爬爬爬爬，然后爬过一个山丘之后，然后那个很特别的魔幻写实的一个地形突然展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直接下巴掉到地板上的一个感觉哦真的好美好美哦，很想很想再回土耳其。然后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其实我在土耳其的时候住沙巴克，然后其实不是每一个沙巴克家里的环境都是最所谓最舒适的状态。这件事情我有在很久以前的脸书有写过一篇文章哈，就是我一个土耳其的好朋友，他叫做 Dennis， 然后他就是因为我上次我在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呢，有那次经验很特别，就是我那次第一次去，所以我换了三个 host， 因为一方面也不好意思在一个人家 待太久，所以我平均在一个人家待3到4天，然后我就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去个10天11天左右这样，所以我就换。然后他们每一个土耳其的 host 呢都很好，他们就互相联络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接我这样。所以呢那个 Dennis 他是我最后一个第一次去玩的时候最后一个 host， 然后他把我从亚洲区，因为伊斯坦堡分亚洲区跟欧洲区，他把我从亚洲区接回欧洲区的时候呢就带我回他家。然后我踏到他家的第一步的时候呢我就想逃跑。因为太恐怖了啦，这是什么搞什么鬼啊。我跟你讲，我去智利住的那个才是最恐怖的极点，但是后来回想的时候都觉得 Dennis 他家其实还好。 Anyway， 反正那次去 Dennis 他家的门一打开啊，就是你找不太到可以走路的地方，因为他的整个客厅也是堆满了2-3张床。为什么客厅会堆满床呢？是因为他同时也有一些好朋友需要他的帮忙，然后好朋友也住在他家，然后有一个是他室友，然后又住在里面这样子。所以呢我一踏进去的时候呢突然就是非常的惊慌失措，就是到底我要走哪里，然后有床不会要我睡这里吧，我想你应该没有这么大胆。结果呢 Dennis 一进去说，哦 Paul 你自己选一张你喜欢的位置这样。然后我就当场马上想说，啊，住一晚就好，明天自己去找饭店。我就是个贱妇这样。然后但我那个时候当然因为 again 我很假，所以我就想说没有，我跟你讲我想起来了，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真的绝望到连假的力气都没有，我就随便选一张，哦，我连敷衍微笑的力气都没有，就说哦没有差吧，那就这张。我好没有礼貌这样。然后我东西一放到床上去之后呢，他的室友就走出来这样，然后就打招呼啊，大家握手或干嘛，然后他就 Dennis 就带我去看他们家的浴室。那个浴室啊是潮湿到那个墙壁那个藓哦齁，欸，以上。就是有点爬到就漫到这个浴室边缘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就人生整个进入一个绝望的状态，我真的那个时候呢就只差没有就是手刀就是在 booking.com 上面赶快订，或者 Airbnb 上面赶快找地方订这样。那我想说好了，至少要住一晚意思一下，因为还是礼貌嘛，总不这样逃跑也太明显了嘛，还是要顾及我们台湾人的面子这样。所以呢我那天晚上就还是睡在 Dennis 家。那会改变我心意的就是其实是那天晚上，因为其实到的时候已经黄昏了，所以呢他就带我去吃东西。那礼貌上嘛，我们就是在沙巴克旅行的时候呢都会做东西给主人吃，或者说至少请主人吃个饭，就是表达一下谢意，因为总不能去白吃白住嘛，除了文化交流之外呢也希望能够大家做个朋友这样。所以呢我请他吃完之后回到家呢，我们就是洗完澡之后就差不多要睡觉了，然后他做了一个举动让我很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是11月，其实那一周是我生日。所以我生日的时候呢那几天刚好是在 Dennis 家这样子。那所以11月的时候伊斯坦堡其实晚上是还是会冷的这样，然后他们家只有一台暖气，所以那天晚上的时候呢他二话不说要睡觉之前呢他就直接把暖气转到我的床的那一面，然后他跟他的室友就没有照暖气。这个举动你知道我们天蝎座就吃这种小举动啊，就觉得说谢谢。我们的羞耻心跟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完全放下了，因为这种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完全融化，就觉得说其实就是这种最真诚的待客之道让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是很珍贵的。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所以我反而觉得那一晚呢真的是我住在伊斯坦堡另外所有三个 host 里面其实是最温暖的一个晚上这样。然后 Dennis 更猛的地方是因为那个应该是沙发客上面都会写生日是几月几号吧，所以其实我没有特别讲哦，我完全没有提这件事情哦，可是 Dennis 在我生日那一天呢他就去买了一组土耳其的茶跟茶壶跟茶杯送给我当生日礼物，这个也是让人家蛮感动的耶。所以那一次的经验很美好，所以其实我对整个土耳其的印象是很好很好的啦。诶为什么会讲到土耳其啊，糟糕，那哦对，所以呢就是这几个城市是我特别喜欢的，维也纳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尺寸嘛，第一集有讲过，就是它就是我觉得它到处都可以走得到，然后它也义务活动非常的这个盛行这样子。 但我刚刚讲的那个呢，都是比较具体的。其实我最想要讲的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城市，一个伟大的城啊，不要伟大好了，对我来说，我喜欢一个城市，一个很大的关键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能够给住在那边的人一种充满各种可能性机会的感受，是很重要的。这样讲有点抽象哈，我举个例子来说，像莫斯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哦，我知道怎么讲会比较清楚，就是一个城市要让住在那边的人觉得说，只要我愿意努力，只要我有梦想，我就可以改变我的人生跟一切的这种氛围。嗯，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的重要。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嗯啊，不是在什么地方都是有志者事竟成啊，或者是说你在任何地方，你只要愿意努力，都还是可以改变的啊。没错，我现在讲的完全是比较的感受哈，所有的感受其实都是比较出来的。所以如果我硬是要讲的话，我其实觉得我们台北就比较不是这种城市哎。我觉得在台湾还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阶级，好，不管是社经地位的分野，或者是社会地位的这种分野哈，其实我觉得比较死，就是很难去搬动，然后一旦坐稳了那个位置就卡在那边。我在影射谁啊？就觉得很久。所以其实一些比较年轻的声音也好，或者说一些其实或许他的原生家庭的原本的环境没有那么好的那一个族群，他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可是他要翻身，或者说他想要晋升到另外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我觉得没有其他城市大，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啦。好，因为我们是讲求关系的，我们是讲求辈分的哈。哦，那我更难想象在日本跟韩国应该更严重，在中国应该也是吧，不晓得，但我的感觉是这样。可是呢，我觉得像在伦敦啦，或像在莫斯科啦，或像在纽约啦，这些地方它很乱，它也很精彩，然后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每天都在发生，那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对不起，我好像有点讲废话，但我是说，即使在那些地方，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即便我们没有办法像当地人一样这么容易的，即便我们语言有障碍，即便我们是外国人，即便我们不是最拥有特权的那一群人，但是这些城市都让我这个外国人有一个感受是，只要我有一技之长，只要我能够找到那一个我可以贡献的东西，只要我愿意付出，我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我就一定可以活在那里。我讲的前提是要有签证啊，好，签证这件事情呢根本就是无解。好，但是如果签证的前提之下呢，我觉得它的确赋予人这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那我为什么也，我举一个莫斯科的例子好了。那个时候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呢，就是待三个月，然后其实因为莫斯科物价非常的贵，我几乎已经快把钱花完了。所以那个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呢，其实要蛮省的。我记得因为他们物价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波动，因为蔬菜的关系，因为他们所有东西都是要从外面来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超市要买一颗高丽菜，我印象当中好像一颗要到台币好像237之类左右的，这样就是因为有点荒谬啊。所以呢，简而言之呢，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找那个打工的工作，包括我的美国的就是哈佛大学那些同学，他们也都要找工作。那他们因为是美国人，然后很多俄国人都想要学英文，所以他们其实蛮多人都是做英文的家教。那虽然我的英文比大部分的俄国人好，可是他们要找也不会找我这种就是英文是第二语言的这种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还是要想办法找工作嘛，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上网去就是递一些基本资料，就例如说你的专长是什么啊，然后你会讲什么语言啊，或干嘛。那因为我专长真的也很少，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可是呢，竟然就也有这个可能，就我就收到了一个邀约说，哦，我们知道你现在在这边学戏剧，然后你会讲中文，所以想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帮我们配音，这样子。那个其实是一个配音公司，他们想要找人配中文，因为那个时候俄罗斯观光局制作了一系列的影片， 然后想要配各种语言，然后吸引大家到俄罗斯做观光。所以那时候我就接到这个一个英国人的邀约，然后他住在俄罗斯，因为他老婆是俄罗斯人。总之啊，我就接到这个奇妙的邀约。然后我那时候胆子真也蛮大的，因为莫斯科很大，然后莫斯科也，其实我觉得莫斯科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危险，可是我当然知道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有它很危险的地区跟角落，所以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我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胆子真很大吧，所以我收到他邀约之后呢，我就想说啊，有钱赚当然要去啊，到底是多可怜。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去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区域，然后就直接跟那个人约碰面。然后我记得他的那个办公室跟录音室呢，是在一个很狭小的黑暗巷里面的一间小屋子。我那个时候想说，你是穷到哪里去呢？怎么胆子这么大 ？Anyway， 那后来还好 ，Steve 是一个好人。我之后还帮他录过好几次东西，然后他对我也非常的信任。然后因为他交给我那个稿子呢，那个翻译因为是从俄罗斯文先翻成，好像是俄罗斯文直接翻成中文的，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 intern 在中国学过几年中文，然后那个中文是惨不忍睹的中文。然后我也就实话跟 Steve 说，所以 Steve 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再付你一笔钱，然后你帮我翻译？我说好。所以呢，那一笔就是在莫斯科的那一笔这个配音的费用呢，真的就可以让我顺利的度过在莫斯科求学那段日子，这样子。那当然那是我个人的经验，所以 again 哈，这是我个人的印象，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些城市，如果能够让一个像我这种毫无记忆的人也都可以想办法存活下去的话，那我会愿意在这个城市待上一段时间，前提就是这个城市我又是我喜欢的，像莫斯科的剧场艺术是我非常钟爱的，那伦敦当然更不用讲了，这样。所以那纽约，那为什么会讲到纽约呢？是因为我最近呢听了一个访谈啊，是我的 Twins 催泪天后罗恩妮 Annie 她的一个访谈。我跟你讲，我会把这个访谈的那个 link 放在下面，你们一定要去听，因为这访谈我不晓得啦，我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客观啦，因为我跟 Annie 就是很好嘛，那我们就是天蝎双胞胎嘛，所以他讲的每件事情我都觉得很好笑。就这个访谈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去听一下，这样子。然后如果你对 Annie 的创作其实也是一直有在 follow 的听众朋友，因为像Return 的配乐呢就是 Annie 一手打造的，然后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其实刚开始在排 Return 的时候啊，Annie 是我第一次遇过会全程都待在排练场的音乐设计。而且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对彼此还没有很熟悉，可是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孤岭街排，我记得，然后因为孤岭街里面有台钢琴，然后我记得他是坐在那边看戏，他是很懂戏的一个音乐设计，所以他是边看戏然后边觉得说这里怎么样，然后感觉要下音乐，他就直接现场配乐，是不是很猛？这真的是一种奢华的享受。我唯一这辈子有这种当场配音的享受，不，当场有伴奏的这种现场的享受呢，就只有在莫斯科求学的时候。大家知道莫斯科，因为那个时候胖子也是学过芭蕾的，就我学过几个月也敢拿出来讲。总之因为芭蕾是我们的必修课啦，所以我一定也要去跳芭蕾。哦，拜托，我穿那个芭蕾舞那个紧身衣，真的就是两根大肠哎！我真的觉得说我好勇敢哦。Anyway， 总之呢，因为我们在莫斯科就是规定男生跟女生就要就是有就是衣服一定要穿，就是老师规定的，所以就是很紧哈、哦，三角裤紧身。Anyway， 但是在那边跳芭蕾呢，都是现场伴奏的。好，就是我钢琴老师来，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开始的仪式，然后老师就弹，然后我们就开始暖身这样子。离题热，总之就是说 ，Annie 在这个访谈里面呢，他有提到，因为他曾经在纽约住了六年，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情，我非常的赞成。他说纽约的人的个性让他很喜欢，他说就是直接，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只要你真的你有才华，只要你有能力，你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然后人家就是会用你。在那边比较少在讲说，哎呀，哎，他这是我认识的啦，那关系怎么样或什么的。当然啦，在世界各地都会有人靠关系哈，但我们现在只是 in general 来讨论。纽约人很干脆，就是他就算不认识你，就算你没有看过，就算你的履历就是也没有怎么样，可是假如说你现场来谈一下话， 还不错啊。OK， 这个工作就是你的了，就是你会很有机会的。只要你有机会能够展现你的才华，如果你真的是有才华的人的话，你不怕没有出头的机会。这样，那 Annie 里面讲说，就是他喜欢这样直接的沟通方式，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哈，我们常常情理不分，这件事情很干扰我。虽然我觉得人情味很好，但是我真的觉得做起事来不能够情理不分。很多人就是因为把情感放在理上面，所以很多事情就乱来，这件事情是我个人很反对的。又离题了，但总之呢，这个访谈非常的有趣啊。然后也因为 Annie 提到纽约这件事情，所以就让我想到说，我的确认为纽约啊、伦敦啊、莫斯科啊这些大城市啊，我很喜欢的大城市，的确都是给人家一种这种很特别的充满希望的感觉。那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台湾台北，不一定要是台北啦，我现在只是用首都来说哈，就是我觉得一个美好的城市应该要给居住在那边的人哈，应该或者说所有来台湾的人，不只是住在台湾的人啦，所有来台湾想要在这边生活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很有希望的一个气息，好吗？当然空气品质还是要控制一下哦。以上，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就来聆听这一集的外国朋友好声音。你记忆中的年夜饭是什么样子呢？台南人剧团原创作品《年夜饭》，讲述一个在外游子在除夕夜这天回到家，与母亲和姐姐在准备年夜饭的过程中，彼此从自身的角度述说过往的记忆，再一次经历过往的苦痛，也带出对家庭与人生的渴求与期望。年夜饭2021年将于3月19日到21日在台南文化中心原声剧场演出，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或台南人剧团。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招海蔡伯中的雷哥。哎呀，我记得今天的开头呢，大聊特聊，我竟然忘记了谢谢我们最亲爱的听众朋友。哎，张台幕后一席个雷哥，首先呢想要来谢谢 Patricia， 他说呢祝你多多挖掘民雄在地美食跟咖啡厅，也谢谢 Podcast 非常的疗愈，特别是科隆跟民雄。 Thank you Patricia。 民雄的咖啡店，民雄咖啡店呢，我个人最常去的一家呢叫做 Coffeeology， 是不是咖啡学？然后虽然大家知道我是很不会，我有社交障碍的人，然后我也就是希望别人都不要跟我讲话，然后也不要靠近我。但我真的觉得南部的乡亲真的就是非常的热情。我在咖啡学里面的那个店员，就是人真的非常的热情，他就是会跟所有来咖啡店的人都是好朋友，就是聊天这样子。所以就即便呢，我希望他没有听这个节目，就是所以即便我都已经戴了耳机了，我想说，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很不直接的人就会觉得说，我都已经戴耳机了，你应该知道我不想被打扰吧。可是你知道会有一种更热情的人，就会说即便他看你戴耳机，他还是会愿意跟你讲话。总之呢，我要谢谢这个咖啡学的店员，因为他推荐了我很多很棒的咖啡豆，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刚到民雄，他推荐了我很多很好吃的地方，然后他很大胆的跟我讲说他是个吃货，所以如果想要在民雄吃什么都可以问他，然后他就跟我随手推荐了，他也知道很多嘉义好吃的东西，所以他随便跟我推荐了四家，我跟你讲这四家我都去吃过了，没有一家是失误的，所以我要正式宣布，咖啡学店员，你是吃货，真系好犀利嘅嚟噶，好唔好啊？好，多谢你啦哈。然后第二位要谢谢的是 Here Can Taiwan， Welcome back Here Can Taiwan， Nice to see you again。第三位呢是 Min Chang， 他说呢， 哦，蔡伯，我实在太了解第三集你讲那个暗黑三明治的制作过程的崩溃了，听到实在太有同感，我快笑死了。但我也是会默默回家丢掉的那一种，哎，没有破口大骂的勇气。忽然想到说，像是去吃饭的时候啊，店员送汤来，然后他的拇指呢碰到我的汤，那个时候的崩溃是一样的。没错，有些店员端汤过来的时候，他的手就是会进到你的汤里面，或是他的手就会就是沾到你的饭或是你的菜的一点点。这个难道你们不介意吗？天哪，我光想到就好像那个黑板用指甲抓一样的痛苦。Oh my gosh！ 明昌祝福雷啊！然后再来是两位匿名的赞助者，都蛮慷慨的匿名的赞助者，哎，你们真的人都太好了啦，多谢你啦！然后再来是 Frank， 他说呢，自言自语的练习法非常的有启发哦。之前呢学葡萄文的时候呢，也会葡萄文。什么是葡萄文啊？不好意思哦，之前学葡萄牙语的时候，都会试着每天简单用几句话写日记。那真是少了听说的这块的练习，所以呢，他认为自言自语是个好方法哦。OK， 很高兴这个方法对你来说有用啊。然后最后一位呢是要谢谢木勋，木勋很特别哦，大家你们听一下哈。木勋说 ：“Hello， 蔡伯哥哥。”瞬间觉得开心。他说：“我是木勋，我今年小四。”我的妈呀！嗨，木勋。我是蔡伯哥哥。你人好好，小四还叫我哥哥。 OK， 他说我今天小四，和妈妈 Ingly 我记得你，因为 Ingly 已经是妈妈了。哎呀，来得好晒来的哦。他说跟妈妈 Ingly 一起听你的节目，有时候你在节目说的话很好笑。没想到小学四年级也会觉得我是醋鼻的哥哥哦。哦，都瞎啦齁，你唔敢骗啦嘿。他说垃圾车的声音不会不好听哦，加油，支持你的节目，希望你可以继续做很多季哦。对了，我觉得你的笑声挺可爱的嘛。哎呀，都宅林啦木勋。好啦好啦，你真的是 made my day 啦齁，好嗨三个。好的哦，天哪，今天是不是整个大底累？今天节目是不是要超时？ Oh my gosh。但我还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最近是不是都在 Clubhouse？ 请问你们 Clubhouse 的没有？你们觉得 Clubhouse 到底怎么样啊？我很想要听一下你们的想法。欸，我个人是因为比较老 Coco， 我现在还在理解这整件事情的逻辑。我大部分就是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因为大家都在开房间嘛，那我就是在不同的房间里面。我现在主要都是在语言学习的这个房间里面啦，听听就是大家在讲什么。但我目前为止觉得还没有，我目前为止可以想象未来我可以想要怎么做，但我不太知道怎么执行就是了，因为我毕竟还是不擅长社交的人。但我觉得 Clubhouse 好像需要一个主持人，然后如果你例如说我想要主持一个大家用德语来聊天的房间，举例来说，然后我觉得当主持人很累耶，他要关注说哦，这个人讲话了没啊，这个人怎么样，然后每个人讲话时间也要控制好，不然就是因为这个 Clubhouse 感觉起来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发言权，但是每一个人也要尊重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彼此的说话的时间啦，啊，交谈的内容啦等等什么的，是个有趣的新的 application。但到底后续会怎么样呢？也不晓得。有人说好像这个 Clubhouse 一出来之后呢，大家都不听 podcast。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们都要去听 Clubhouse 不听 Podcast 的话，也要让我知道一下，不然我自己是录心酸的吗？以上。但我还是来平衡报道一下，就是我今天早上呢听了一个房间，然后它的内容就是在讲亚裔的脸孔呢在世界各地可能遭受的某种歧视，还有一些社会现象的观察。然后我就突然想说，诶，这好像就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在最及时的时间，然后可以同时听到很多不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那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慢，就是我大概一集跟大家 share 两到三个，可是像在 Clubhouse 里面呢，大家就可以在一个早上，例如说八点到十点之间，你就大概可以听到来自二三十个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观点耶，其实好像也蛮好的哈。所以好像真的有可能这个 Clubhouse 会把 Podcast 全部打死掉，没有关系，这样我们就做到第二季就好啦。好，还是三个雷哥。好啦，那今天的第一个那个外国朋友好声音呢，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推荐雷。 我要放给大家听呢，是我柏林的一个朋友，他叫做 Jens， 燕斯。我跟 Jens 认识的过程蛮特别的哦，因为我因为他是我第一个透过 Instagram 认识的陌生人，然后那件事情真的很巧，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缘分。因为那一年我刚好在台中歌剧院演 solo date，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有一天我要上场前我就在滑 IG， 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滑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滑到了他的照片，然后因为都是他，就是他来台湾玩的照片。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柏林，所以我难得遇到一个柏林的人来过台湾，我就想说诶触鼻哦，那 maybe 可以 send a message， 就是 say hi 这样子。我那时候一心就觉得说啊，那有柏林的朋友就来交一下对，这样那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想说谁会没事去看 Instagram 的讯息等等之类，我就真的没有想太多，我就跟他讲说哦，你来过台湾啊，哦太好了，那就是欢迎下次有空再来玩之类，就是那种很无聊的 social 的 message。 但没想到燕斯竟然就回了，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先以网友的这个身份就是聊天，那后来我也到了柏林，然后后来他也来了台湾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很珍惜跟他的友谊。然后 Jens 也是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唯一有送生日礼物给我的人啊，不能说唯一啊，因为 C8 也有送我，但是 Jens 他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知道我想念柏林，可是我不能够去柏林，所以他帮我准备的生日礼物是所有跟柏林有关系主题的巧克力啊、酒啊、桌布啊、口罩啊、咖啡豆啊，他就是都准备了小小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哦，还有吃那个 currywurst 的沾酱，就是他们的那个德国香肠的有一种特别的沾酱，好不好吃啊，他就把它整理一包然后寄到科隆来给我这样。然后真的好爱三个，所以呢也要谢谢 Jens。 那废话不多说，先来听听 Jens 来自柏林的实况报道。
Hi, my name is Jens. I'm from Germany and I'm living in the city of Berlin. My neighborhood is usually a very vibrant part of the city and I've chosen this area because I wanted to be in walking distance to bars, cafes, shops and restaurants.Now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second lockdown and so much has changed. Not only that nearly everything is closed now, also my mindset has changed. Even if bars and cafes would be open, I wouldn't like to go ther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I'm a bit scared of too many people, and suddenly an empty ghost town feels like a good town for me.I work from home, I avoid using public transport as much as possible. I'm just going out for grocery shopping and sometimes for short walks in the late evening,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around. There are days when I'm not going out at all. I'm isolating myself to feel safe, and my apartment feels like my own little COVID-19 bunker. Even though I still enjoy seeing my friends,I often feel somehow bad or guilty after meeting them, because then I think that I shouldn't have done it because it's risky. It's sometimes difficult for me not to panic. At home in my apartment, I feel safe, but it's also a bit depressing to live like that with so many official and self-made restrictions. But anyhow,I lost the joy of going out at the moment.
好的，一如往常的，只要来自德国的声音呢，都是一样沮丧。哎呀，蛮可怜啊，哦，啊，其实燕子就讲说，因为现在柏林，即便像柏林这么大的、这么迷人的城市，那其实很多 shop 啦、咖啡店啦，现在都是关的状态嘛。那即使有些是开着的，他也再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可以去那些地方，他就尽量想要待在家里面。虽然家里面就像他是一个他自己的新冠肺炎的一个小的防空洞，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但是他觉得他已经失去了享受外出的这种乐趣。因为在柏林他住的那一区啊，是地点超好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区。是什么？ 喜欢柏林的人一定都知道有一区叫做 Prenzlauerberg， 这一区啊就是啊就是很好啦哈，我每次去柏林的时候都会选择那边的 Airbnb。 有一次我选择的地方呢刚好离燕子家很近，所以我们几乎就是邻居，所以我常常就去他家做客，所以他家其实算舒服啦，可是如果要一直待在房间里面的话也应该也是会觉得很烦这样，所以真的是蛮无助的。然后他说他现在跟朋友出门，他即便也是想要跟朋友见面，可是只要一见面就很有罪恶感，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太冒险了。我刚听到他那样讲呢，我脑中第一个闪过的画面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今天中午吃奋起湖便当的画面，那真的是杯盘狼藉耶，很恐怖耶。我就想说德国人要是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奋起湖便当的这个状况应该是会傻眼吧，因为大家都说吃，因为奋起湖那边的便当就有很多间嘛，然后虽然大家都说要吃去还是要去吃奋起湖大饭店的那个便当啦，可是那个便当是贵到离谱哦，吃过人都知道那个便当一个双拼的要180哦，我死你勒我个人觉得吃过一次就好了，我个人是真的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啦，除非你没有在追求那种正统的，不然的话那种吃一次就可以了，之后你就到外面其他地方吃，那个大概有80块跟100块那个就好了。因为在奋起湖大饭店的那个用餐区啊，那个人挤到跟什么一样，然后我觉得用餐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何必呢多花那个100块，然后这个用餐的环境，然后食物真的是差不多。然后我跟你讲啊，奋起湖不是有两个地方在卖，奋起湖有蛮多地方在卖甜甜圈的啦，那比较有名的应该一个是阿良，然后另外一个是百年快木甜甜圈我讲到最后感我两个地方我今天都吃了真的差不多。那阿良一个原味是25，我干嘛跟你们讲这个细节啊，百年快木一个是20啦所以还是有差别。那百年快木你可以先打电话去预定，这样子你就不用排队，因为那个队排起来是有点离谱的那个百年快木甜甜圈呢就在这个蓝色星空小屋的旁边奇怪了怎样这样子一个小 people 跟大家讲一下可以先打个电话哦，因为打电话人可以插队耶，不是啊，因为打电话的人就不用排队，他就直接走到那个老板的前面就说诶老板我有预定，然后他就给你对一下你订的时候的电话号码，然后他就会直接拿给你。我觉得好像这一招比较厉害，所以未来如果想要订大量一盒两盒三盒四盒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先打电话去订百年快木的甜甜圈没事帮他们打广告，是还蛮好吃的啦，但是不用买到10个吧，除非你们家人很多，我今天吃了2个。以上报告。好的，那第二个外国朋友好声音呢要来放的是我一样硕士班的一位美国的好朋友，他叫做 Marie， 他现在住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附近的一个城市叫做洛顿，那我们来听听他那边的现况是怎么样的呢。
Hi there, my name is Marie Carlo and I live in Lorton, Virginia, which is about 20 miles outside of Washington, D.C., the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o it's been an interesting year here in this area due to the pandemic. It was about mid-March that my state decided to put a lockdown in place for the area, really just only going out to get essential items, things like that. I'm a elementary music school teacher, and I immediately started teaching online, which was something I had never done before. And it took a lot of work to figure out how to make that work. I'm still actually teaching online right now. So I've been teaching, goodness, this entire year. I haven't even been back into the classroom yet. They're hoping in the next month or so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that, as we are some of the first group to get the vaccine. I actually get the vaccine this upcoming Saturday. So I'm excited to do that. The pandemic here has been very interesting in the capital area.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out and about. However, I have noticed most people social distancing, people wearing masks,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see in other parts of Virginia or in other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kind of seems like the metropolitan areas are the ones that are doing that, which has been really good to see. I feel a little bit safer when I'm out in public. It has been hard in many ways, not being able to see our friends and family. We have some high-risk family members, so we've stayed put, which is not easy for someone like me who's an extrovert and really would like to go out and about and see theater again, perform, sing with groups of people, even go out to restaurants. So that's been really hard. I've struggled with that emotionally, missing that human connection. That being said, though, too, there's been some things that have been actually really wonderful. I've been focusing more on me, like doing yoga and exercise, which is things I never really did as much during the school year as a teacher. I was always so busy with work. And this year is giving me time to kind of find myself, which has been really good to do that. So I get frustrated seeing the news of our area and seeing that cases are going up just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frustrating 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here that are not taking it seriously, that think it is a hoax. And I have directly had a couple family members who have gotten COVID-19. And luckily, they were not extreme cases, thank goodness. But I do know some who have had lasting effects from it as well. Trouble breathing, still a lack of smell and a lack of taste. A person I did theater with in Arizona, who is a very athletic person, marathon runner, just really, really a strong person. 9 months later, since, you know, contracting the virus, he feels that he's maybe at like 50%, of being able to breathe correctly and exercise and things like that. He gets very fatigued. And this is somebody who is very, very, very fit. So that's kind of scary to me. But I do hope that with the vaccine in place, that things will be a bit better. And I hope that people will still continue to take things seriously and we'll be able to go out and see one another again. So that's my hope. And I hope it's the same for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as well, too.
好的，谢谢 Marie 的分享。那她其实分享有，我觉得有三个大重点来开始来揭露。第一个就是啊，美国的疫苗，我觉得美国打疫苗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算是有效率哦，是真的算蛮，至少我认识的美国朋友在纽约的，或者说在西岸的，当然大都市吧，小城市我不太清楚，但至少我的朋友在纽约的，在像 Marie 在 DC 附近的，或是在西岸的，很多人都已经打过疫苗了，而且他们是老师先打，就是所以即使老师，然后你才30出头，就是你不是所谓的列为高危险群的人，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打过疫苗了。这个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那天在跟一个纽约的朋友聊天，然后因为他才30出头啊，然后他跟我讲说，哦，我已经打过疫苗，我就说，谁？你凭什么？就是说你危险在哪啊？这样没有啦，这样讲不客观，但是就是说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老年人医护人员先打，可是其实美国好像是老师是列为第一个一定要打，其实也有道理，因为老师要接触学生嘛，好，所以这个族群先打我觉得也是蛮正确。那 Marie 现在已经打完疫苗咯，那我们就希望这个疫苗的这个有效的时间能够真的长一点，然后不会因为变种的病毒呢受到影响。其实那天我看一个德国的新闻，他们讲一件事情我还蛮赞成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可能会觉得说好像那些第一世界的国家国力比较强的有钱的国家打了疫苗，然后他们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提出意见说这种事情不能够只有第一世界的国家打，这是全球人的生命的事情，因为如果就算只有第一世界人都打完了，你先顾好自己的国家打完了， 但是那些因为没有打疫苗的比较贫穷的国家，它又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变种的病毒，那你这些打过疫苗的人一样是会遭殃的。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要以一个全球的状况来看，不能够只看说哦，现在哪个国家这个彼此的关系比较好啊，就可以先买到疫苗啊，然后那些比较没有能力的就放回系，这样其实对于那些打过疫苗的不见得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 Marie 她也提到说在这个封城的这段时间呢，或者是在疫情的这段时间呢，她意外的因为有很多自己独处的时间，所以反而从前在很多社交活动的时候他并不会去做的事情，他在这段时间意外的都完成了，例如说练瑜伽。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在疫情的这段时间，那我觉得台湾人可能比较难感受到，因为我们还是一样的忙碌嘛，一样的吃奋起湖啊以上。就很不喜欢很挤的地方，就是关在家里真的会有很多平常不会做的事情现在都有机会来重拾，那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收获啦。那最后他提到一个，就是他其实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朋友啊，他其实是一个运动员，他也是跑马拉松的，然后他是一个非常身体很强壮的一个人，但他得了新冠之后呢，过了九个月哦，对于一个身体这么强壮的人，过了九个月之后他还是觉得他只恢复了 50%， 所以他个人觉得哇，这个病毒真的是不能够小看，大家真的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的来面对这件事情。这样好的，那今天最后一位外国朋友好声音呢，我要来分享的是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个朋友，他叫做 Nick。 Nick 是一位医生，然后他本人也确诊了。我们来听听看来自罗马尼亚医疗第一线的医生来给我们的分享。
Oh, hi, Paul. I'm so happyThat you gave m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to you and to your friends in Taiwan on this so actual important issue that is COVID-19 and my experience with COVID-19. So let's get started. Yeah. So I'm Nicholas. For all my friends, I'm Nick from Bucharest, Romania.A south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and I happen to be Paul's friend for I think almost 2 years now. Well, my friends from Taiwan, as far as I know, in your country, in your beautiful country, there were few cases of COVID-19, so that being a consequence of the good job your governmentdeed. So you must be very happy and very thankful for what your government did.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I've been infected with SARS-CoV-2 and it was a terrible experience I had. It was the most severe disease I have ever had through my life. And unfortunately, I am a doctor.Besides that, I'm a doctor, and let me tell you, I've seen people suffering, people dying. I have suffered too because I've been ill too, but such a severe illness, I myself, I haven't had. The lack of air was so bad. To be bedridden and far from your, isolated from your loved ones, next to kin,No one to help you just by yourself was so awful, terrible. I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it again. Believe me, I don't want to have this experience again. It was absolutely devastating. All my family was affected. My mother died because of it. So it was an excruciating pain for us.To suffer, and because a tiny invisible virus, all of us had to suffer. I don't want to abuse of, let's say, your time with your broadcasting, but I have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forgotten to tell your friends there and your audience which made me very happy through this pandemic. A very good thing that happened was the solidarity. So though I had to be bedridden and isolated, I have never felt alone, because all my friends, my colleagues, even my colleagues from work, they called me, check on me twice, three times a day. They texted me. I've got so many messages. They encouraged me to fight. And don't worry, I was not alone. And a very, very funny thing that happened, one evening when I felt a little bit better, I went to my living room, forgotten my mobile phone in my bedroom. So I couldn't hear when the messages came in or the phone was ringing. So my friends and my colleagues at work were so worried, because I didn't answer back their texts. So they called the ambulance and the police and sent them to my home to check on me. What was happening with Nick? Nick is so ill. He could not answer the phone. So I was so happy, because I knew I was not alone. I've got food, I've got medicine, and most of all, caring from them was helping me a lot. And I'm happy. Even you, Paolo, I got messages from you, and you checked on me, how I was feeling. So that was very important. Well, I think my time is up. I'm so happy that I could talk to you, my dear Paolo. And whenever you want to talk to me, please let me know. It was absolutely honor to talk to your audience, your friends back there. Bye bye.
好的，谢谢来自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 Nick 的分享。其实我那时候知道他确诊的时候，我有吓一大跳，因为我不晓得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谬论，觉得说，诶，医护人员怎么会确诊？好白痴。但其实，对，他们其实是在第一线，其实是感染的风险最大的一群人之一。那他确诊的时候的那一段时间，他真的没有办法讲什么话，因为他说呼吸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还好他就是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不过他也说他这辈子绝对不会再想要经历一次这样的痛苦。那很遗憾的是，他的母亲也因为新冠而过世了，所以在这段期间之内，他其实也见到了很多生生死死在医院因为新冠肺炎的缘故。不过他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人间处处有温情啦，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友啊，他的同事啊，同伴啊，天天都会就是给他加油打气啊，传讯息给他。然后他有一天因为精神比较好，他就到客厅，可是手机因为在房间，结果那他的朋友没有听到他的回讯，紧张的要命，就打电话到警察，打电话叫救护车到家来找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该不会就死了吧但还好是虚惊一场了哈。所以他觉得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能够在独处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来自八方的关心跟关怀，其实对他来说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他也非常的感恩。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就来回信咯。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首先我要坦诚的是，我这一段回信的段落我必须重录。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因为我昨天晚上整晚辗转难眠，做梦都还梦到，然后我一直在挣扎说我到底要不要重录。 Anyway， 那首先要先跟 Abby 讲一下啊，你的信我收到了，你跟我聊了一下你的韩国大叔基隆餐厅的小体验。我祝福你也早日的可以赶快把韩文学起来哦。我自己觉得韩文我真的是好喜欢个雷哥啊，都这里了。那主要我为什么要重录的原因，是因为我昨天在回第二位听众朋友 Patricia 的信的时候，我 Anyway， 好，我先好，我要来回了。好， Patricia 说 Hello 蔡博，正式开始打这封信的内容之前呢，内心有很多想法要写。那你先前说过，对于人的距离需要慢慢建立才能够拉近，所以我有点担心写这么私密的事情会很突兀，先跟你对不起。一开始知道蔡伯章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姐姐，她很喜欢看舞台剧，所以我在2015年搬回家之后呢，就开始跟她到处看戏，所以总觉得你是一个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我生命当中的名字。但直到开始听第一季才真正有感觉认识到你。先前偶然间看到你开始做 podcast， 开启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听 podcast， 有种回到小时候总是放着广播到睡着后又醒来，很喜欢一直有声音陪伴的感觉。姐姐在12月多的时候离开人世了，也就在那个时候不久前我才发现你的 podcast， 然后我就问她说，欸，你知道吗，蔡伯也做 podcast 欸。我把连结丢给她，因为癌症的关系，姐姐从2019年中就开始常常进出医院治疗的期间，经过大人感染后身体渐渐恢复，一直到前阵子一切都趋于平静稳定的时候突然离开了，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我想大概是他的身体真的被耗尽，各个细胞没有力气继续工作了吧。这段期间妈妈为了照顾姐姐几乎24小时都不离开的身边。我听妈妈说，姐姐离开的前几天晚上，在我们道晚安彼此回房间之后，她都在听着你的 podcast。 不晓得她听了几集呢，很想要跟她好好的聊聊听完这几集的感想，然后再聊聊之前看过的戏，却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段时间一直想着很多生与死，看过的书、舞台剧、电影中的片段，有的时候会突然从脑海中冒出来，然后一些想法像是快要滚开的水一样冒出来又不见，冒出来又不见。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听听你分享对于生与死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我可能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不要时时刻刻想落泪。身边的人说要放下，要走出来，此时此刻的我听到这些话是觉得生气的。一个存在于我生命中所有时间的人，是啊，从我一出生生命就有他了，为什么要在2个月内放下跟走出来呢？因为啊，我昨天为什么要重录，是因为我昨天这封信我没有办法念完。其实这封信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已经 流泪了，但我就想说我多看几次我录节目的时候是 OK 的，但没想到我昨天录的时候我竟然大哭，哭到我没有办法讲话。然后我昨天，对，我昨天还是在边哭边把它录完，可是我昨天晚上就一直很我就很辗转难眠啦，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不好意思，因为我毕竟还是当演员的人，我还是会觉得说这样很不专业，我就会觉得说不应该把自己太私人的情绪就是放到别人身上，我有病了哈。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昨天的那个状况非常的不好，我反而是最不稳定的那一个人，那我怎么可能够跟你分享我的想法呢？所以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呢，我就决定还是要重录，因为这封信很重要。那我昨天晚上乱讲了一堆，在流鼻涕的过程当中随便乱讲，不是随便乱讲啊，就是在流鼻涕的过程中就是边哭边回，我自己也觉得蛮荒谬的。但 anyway， Patricia， 我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很好看的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读过了，就是吴明义老师的《复眼人》。然后我读了你的信之后，我 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我看到一段文章，然后我就是很想要分享给你，所以我现在念给你听哈。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你可以去买来看，我觉得非常的好看。那这一段文章的结录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位原住民，他叫做阿怒，然后他的小孩呢在这个树林当中被断肢压死了。所以这段文字是这样子的哈，他说阿怒就是这位原住民，看着眼前的这片榕南林，有一种无法跟旁人诉说的感受。他总认为有某株白榕落地的气根是他的孩子所变化的，因此更坚定了他看守这片森林的信念。当他跟前来做生态观光的游客导览的时候，都会要他们以一次一种感官来感受森林，闭起眼睛抚摸树根，趴在树上嗅闻一株野菌，尝尝刺葱叶片的滋味，或者是辨识某一种鸟叫大概意味着多远的距离。好像带着大家做这些事，就一定会有某些人能够闻到、摸到、听到，或者是感受到他小儿子的灵魂。对他而言，小儿子就算某种形式上活着了。我想要跟Patricia 分享一下这段文字，可能或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那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让你知道说，即便我们身边很爱我们的人用一个很世俗的定义离开了我们，但我总是深深的相信着，我们能够让他们用某种形式上仍旧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即便这个想法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过度浪漫，但是我是真心的相信也认为，这些永远不死的灵魂是存在于我们心里面的，它会继续跟着我们，继续存在于这个世俗定义的活着的世界上面。那死后的世界怎么样，我们当然不晓得，但我也觉得无需要强迫自己在任何时间之内就要放下。我光昨天念信我就已经哭成那样了，我当然觉得你想哭就要哭啊。对不起，我好老，我想到庾澄庆的老歌哎，对，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可是对，但不行啊，哈，就还是很怕被人家碰到，好烂哦。Anyway， 我跟 Annie 有写过一首歌，好，帮那个小时光的面店写过一首广告的，哎，对不起，书翻掉，写过一个广告歌曲，叫做《临近人生》，里面的歌词还蛮能够代表我对死亡的想法，你有空可以去听看，我把连结也附在下面送给你听好了，好吧？那其实我最想跟你讲的是说，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你觉得姐姐现在会希望看到怎么样的你呢？那我觉得你对她的爱，就也让我们用第一季常常聊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继续的用你想要爱姐姐的方式来爱你自己吧。任何你不想要发生在你最爱的人身上的事情，也不要让它发生在你身上，因为那是姐姐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情绪情感要发泄，就是勇敢的尽量的发泄吧，但是请好好的记得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哦，因为那是姐姐最希望的事情，好吗？好的啊，对啊我觉得重录是对的啦，因为昨天晚上哈，我真的太失态了，到一种我觉得很恐怖。Anyway， 但是非常谢谢 Patricia 跟我分享这个很亲密的故事。我希望姐姐离开的前那几天，我的 podcast 对她来说有一点点慰藉的感觉。我希望她至少听到11集啦，有听到我那个抢5块钱的事情。至少希望能够博君一笑这样子 ，OK， 大家都要好好的哦因为这个 Patricia 他有提到说，其实他姐姐跟我同年，他说：“哎呀，还这么年轻啊！”啊，是啊，谢谢你啦，对不起，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现在已经隔了一晚，我还是有点激动。 Anyway, 好的，那最后节目的最后呢，想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哦，好，好好的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好吗？好，给彼此一个拥抱，好好的享受。我们明年见咯。 OK, Panorama Season 2 Episode 4 See you next year. Bye.